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耶稣在亚纳面前。
已经半夜了，在火把照亮下，耶稣任凭士兵和暴民绑了双手，拖他去耶路撒冷。犹大早看见八个门徒吓跑了，又见最后三个门徒也逃了。犹大惊奇地望着，又想：
哎，耶稣怎么毫不反抗，任别人绑他呢？我没想到他会这样，他该不会让他们杀害他吧？不会，不会，哎，我真不该。
先生，你对谁说话呀？
没有，没有，我没说什么。
你们别退，路又窄，你们若推倒了犯人，反而耽误我们，连大祭司也会绊倒了。
那可不得了啊。
暴徒们急急忙忙地带着耶稣经过果园，穿出橄榄树林，又过了吉伦溪，到了沉睡的街上，他们的尖叫划破了沉寂的夜空。
什么事那么可笑，三更半夜的。
我笑那个少年人呢，身上只披了一块麻布，在那里逛来逛去的，我看他不是我们的人，就想捉他，结果啊，只抓到他那一块麻布，他光着身子跑掉了。
那太可笑了。
这个时候的犹大已经不再领导人群，只在人群后跟着，希望耶稣行一个神迹救自己。还有在园中逃跑的那些门徒又怎么了？
约翰，
彼得，什么事啊？
我们别跑了。
好好好，
我们真不好意思像这样逃走。
坦白说，我也这么想。那我们回去吧。
啊，可以，但别太挨近，只保持安全距离，看他们怎么对待夫子。月光下，他们认不出我们来。
请问大祭司，要把这人送到你公馆去吗？
嗯，还早，先送他去前任大祭司亚纳公馆。亚纳大祭司如果不是年纪这么大，他一定会跟我们一起去捉这个拿撒勒人的。
夜深了，亚纳老人家会不会睡着了？
那不可能的，没有听到我们完成了任务，他是不会合眼休息的。
到了到了，这就是亚纳公馆。
什么时候？
是我，以色列的大祭司。
哦，马上开门啊，大人。
你们群众不能全部进来，只有押解人犯的兵士们可以进来，还有志愿做见证指控那犯人的 也可以进来。
好，好，该押法好女婿，人犯和押解的暂时在卫兵室听候召唤。
是，大人。
该押法，我们先商量一下。我说，女婿，你身为现任大祭司，去负责在议会前审问那个人，但我先审问一下，听听一些见证。
是，大人，您经验比我多，又是祭司家族的大家长，众人看您像大祭司一样的有权威，事实上您的话被当作上帝的声音。
但这不是正式审判，只是一场预审，真正的审判和定罪需议会去做，这人必须定死刑。就像我以前说过的，必须指证人犯是亵渎犯，按摩西律法就该死，但罗马政府不重视这罪，像罗马人，我们要证明他是叛逆造反罪，不过这一点不容易证明。
不论合不合法，天亮前需完成议会审判，因为在白天跟随耶稣的群众会发现我们所做的，起哄逼我们释放耶稣，那就不得了了。
好，带人犯和愿做见证的人进来。众士兵们，带犯人到审判台前，站在卫兵后面。你要快回答问题，你是拿撒勒人耶稣吗？
你已经知道了。
你和亲密的门徒是否一直设立秘密帮派，阴谋成立新国度？你身为以色列人，假装信我们的教条进入圣殿，但你宣扬的道理和祭司官长所说的大不相同，是吗？你的门徒去哪里了？他们知道有罪就畏罪逃走了，你是叛国贼。
我对世人公开宣讲，也在你们圣殿内公开教导，我没有在私下说什么。
我们能证明你秘密非法又卑劣的搞活动，你用谎言吸引群众，行假神迹获得众人的心，你敢否认这些吗？你是犯人，回位。
律法中不是有规定，在举出罪证以前，要把一个人看成无罪吗？
我在问你问题啊，快答。
何必问我呢？你们祭司和官长，不是一直叫探子调查我每天的言行吗？探子们不是每次都在场吗？问他们就行了，他们全知道啊。
你敢这样回答大祭司，我要打你耳光。
要是我说的不对，可有见证人指控我。我说的若对，你为什么打我？
把犯人带往该押法公馆，正式审判并判刑。
是。
文士书记官，派人通知每一个议员，快去审判厅开会。
黑夜开会啊？
哎，是，别多问，但你不要通知亚利马泰的约瑟议员和尼哥底姆议员，他们二人不必出席。
是的，大人。
圣经里对耶稣的称呼有好几种，其中一种是道。约翰说，道参与了神创造天地的过程，他和神一样是永恒的，他实际上也就是神。
到化身为人来到世上成为耶稣，人过去见不到的神在耶稣身上具体显现了出来，他也把神的真理带给人类，包括您和我。现在请听何中为您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十八节。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谈到关系，大家都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当我们说到这种重要时，更多的其实是指对彼此有无实际价值，能否彼此利用。如果能让自己便利通达，关系自然紧密，甚至称兄道弟，结成各样干爹干妈干女儿等关系。而一旦这种重要性不复存在时，各样的关系基本意味着结束。如果会给自己引火烧身，这种重要关系中的人马上可以变成互不相识的陌路人。所以可以看到，这种关系是极其脆弱的。在主内我们也说关系，圣经翻译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词，相交。今天在读约翰一书一章里时，发现里面多次用到了相交这个词。约翰说，论到从起初就存在的生命之道，他和一些人亲自听见看见亲手摸过，现在他们为此做见证，将一切听见看见关乎生命之道的事情传给人，目的是要人与他们相交，要人像他们一样与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可以看到，基督徒与人建立关系，目的是要带领人进入到一段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中来，就如他们一样。这种关系并不是互相利用，也不用人的地位、身份、财富、肤色、受教程度等来权衡。这种相交是一种更深、更特别的关系。这里面不关乎对自己的益处，不关乎各样的算计。世界所说的关系关乎彼此。而这种相交的关系首先要求 要去与别人相交的人，自己要与父和基督是相交的，之后再去与别人相交，不仅仅是建立彼此的关系这么简单，而是把人引向基督和父神，与他有连接，这是一种正确、单纯、牢固的三角关系，这是关乎灵魂救赎的相交关系。而且当自己首先对准神，在引人去与神对准连接的时候，彼此之间的关系自然也更加亲密稳固，超越这个世界所说的关系。
夏娃的问题。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在牧师关怀周的期间，我们要一起向牧养我们的基督徒领袖们表达我们的敬意和感激，感谢他们教导我们上帝的话语，并且用圣经经文来帮助我们。这些忠心的传道人刻苦钻研圣经，就像是我的牧师鲍勃·比耶卡斯，他总是竭尽所能地跟我们分享他从上帝的话语中所学到的功课。在他讲解圣经《创世纪》第三章的内容时，他解释道，当女人把果子给亚当吃的时候，他的称呼还是女人，因为亚当还没有给他起名字。直到他们犯罪被上帝咒诅后，亚当才给他起了名字。从那时起，亚当知道世上将有痛苦和失望，死亡也会临到，并且他们活在咒诅之下。我想肯定有一堆名字在亚当的脑海里出现，亚当可以给他取名叫愚蠢，或者容易受骗的，又或者直接称呼他听蛇话的女人。这类的名字会让他永远被贴上不顺服的标签，是一个有罪的人。所有人都会记得，就是因为他搞砸了，所以全人类陷在罪里。亚当给他起名字的时候，可能还在气头上。如果亚当真这么做了，又有谁可以责怪他呢？如果亚当想要他记得自己所犯的错，又有什么可以责备的呢？但是恰恰相反，亚当很有恩典地称呼女人叫夏娃，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众生之母。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要知道，因为夏娃被引诱，违背上帝的命令，不仅自己吃，还给亚当吃下了不可吃的果子，因着违逆导致罪进入世界，带来了死亡的咒诅。然而创世纪第三章二十节说，亚当给他的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这是你我都要学习的功课，因为你周围的人也会给你的生活带来麻烦，可能是你的同事、亲戚、邻居或者朋友，他们有时候会做一些愚蠢的事，或者做一些不经大脑、鲁莽的事情，因为他们做事慌张、粗心大意、不负责任、决策失误，带来了不好的后果，而这些后果对你的生活造成了永久的影响。如果你因此怀恨，谁又能责备你呢？如果你想要每天提醒他，他是如何让你失望，他所犯的错误给你带来多少麻烦，让他自觉羞愧，谁又会责怪你呢？没有人会责怪你。但是上帝在圣经里给了我们更高的标准，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告诉我们不要怀恨，基督徒之间的关系不应该互相指责。相反，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告诉我们，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你注意到这里说了什么吗？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曾经想过，是上帝允许你的邻居或者亲戚犯下那些伤害你的错，而这些错误对你的人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你有没有想过，上帝允许这些事情发生，是透过你彰显他的怜悯吗？就像路加福音十七章四节所说，倘若有人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没有什么事能比你愿意饶恕别人更能彰显上帝的怜悯。盼望我所学到的功课可以对你有所启发。请记得，在牧者关怀周里，要向我们的牧者表达我们的敬意。愿上帝祝福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平安，我是陆传，我们又见面了。今天我们从希望森林网站为您摘录出值得您深思的一个话题，人生的三大敌人系列。首先呢，我们要向您分享的是人生的头号敌人，死亡。尽管人们很不喜欢听死字，但终究啊，还是要以这个字画下人生的句号。中国古代的张道陵千方百计的炼仙丹，希望能够延长或者超越这个人生的终点，结果呢，只创造出了许多美丽的神话。秦始皇派三千童男童女往东瀛求取长生不老的秘方，结果人传一去不返。古今中外不知多少人想找到不死的秘诀，但没有任何成功的例证。再有钱有权有名或有势的人，都抵挡不了这个强悍的敌人。在人类的思想概念里啊，死是永远不能胜过的敌人。有一部电影啊，叫 AI 人工智能，在那里面啊，一个机器人小孩似乎是可以永远不死的。他渴望得到母亲的爱，在数千年之后科学发达的世界里，科学家呢也只能让他母亲复活一天的时间，然后是永远的消失。在星球大战里，人类征服了宇宙，应验了人定胜天的理论，但是星际生物之间仍然是厮杀拼斗，为的是置对方于死地。在未来的世界里，死仍然是生命的终结者。那为什么人那么怕死呢？甚至连提都不想提呢？死代表永绝、绝望、黑暗、无奈、悲哀、刑罚。人只要有一口气在，那就还有希望。一旦断了气，任何努力都已经太晚了。不过呢，这个世界也有不怕死的人，其中一种人呢，他万念俱灰，了无生趣，认为啊，选择死是唯一解脱之路。姑且不论呢，死亡是否真正的帮助他解脱了痛苦，他却显示了另外有一种更可怕的死亡，那就是哀莫大于心死的死。为了逃避这样一个死的心境啊，人宁愿选择肉体的死亡。不敢选择肉体死亡之人呢，往往会把自己关在一个绝望的笼子里面，心里面承受着死的痛苦。还有一种的死呢，是灵魂的死。心有灵犀一点通啊，人之所以无法认识神，是因为人里面可以和神相通的那个灵死了。神曾经警告亚当与夏娃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吃， 他们吃的时候呢必定死。当亚当与夏娃吃了树上的果子，他们的肉体并没有死，他们的心呢也没有死。神的话错了吗？难道神所指的呀是那个可以和神沟通的灵，在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呢，这个灵就死了，从此人类和神的关系就断绝了。死亡代表着身心灵的三重隔阂，肉体的死代表和这个世界隔绝，心的死呢代表对人或自己的隔绝，而灵的死代表与神的隔绝。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带领人胜过这三重死亡。他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却从死里复活，战胜了肉体的死亡，他的心与灵也从没有向死亡或罪恶低过头。他是人类唯一能够胜过三重死亡的人。保罗宣告，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靠着耶稣啊，我们就会像他一样得胜，灵里复活与神相通，心里复活不再绝望，将来肉体复活成为永不朽坏的。如果保罗的经历是真实的，我们却错失了这个死而复活的良机，那将会是我们这一生啊最大的损失。亲爱的朋友，何妨不试一试耶稣呢？好，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就先到这儿，下回啊我们将继续谈人生的三大敌人之二，世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世界各地海啸、水灾、地震、矿灾等天灾人祸时有所闻，从新闻报道的画面中目睹到多少生命、财产、毕生的心血在刹那间付诸流水，化为乌有，消失得无影无踪。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岂能不心生敬畏，承认自己的脆弱与渺小呢？所以一个人今天能够活着，并不是一件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 乃是神所赐的一份美好的礼物。昨天留不住，明天未知数，只有今天是礼物。曾经被医生宣布患有癌症的我，比一般人更明白今天这份礼物的宝贵。而当我学会以珍惜的眼光来看待这份礼物时，我的今天就深具意义，不愿草率度过了。圣经教导我说，今天是神所创造的，当在其中欢喜快乐。这虽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却是我所向往的。于是我试着操练自己，每天早上睁开双眼就高举双臂，感谢上帝赐给我崭新的一天，祈求神的引导和带领，不让今天成为明日的懊悔，也不预知明天的忧虑。当夜幕低垂，在进入梦乡以前，我也会将心中所有的牵挂、盼望交卸给神，求神垂听，并献上一份感恩的祈祷，作为一天的结束。我们的生命并不是由如果有一天所组成的，乃是无数个今天编织而成的。让我们欣然接受今天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使命与责任。若是您愿意邀请神与您同行，相信您会有超乎想象的收获哦。祝福您每一个今天都乐在工作中，爱在生活里。
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接受我访问的是来自台湾的朱信介先生和陈世英女士，他们是夫妻。信介、世英，你们好。
你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很高兴这个安排。
信介、世英，我知道你们是基督徒很多年了，许多听众朋友对基督徒的生活并不是很理解，对基督徒的信仰认识的也不深。我想通过你们的生活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好不好？
好。
您从事股票这方面的工作是不是？
是的。
你还会教钢琴吗？
其实教钢琴这件事情是一个意外。我曾经在一家英国公司要调解人事的问题，所以他那时候把我资遣了。我那时候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事情，我想我应该再去找一份工作，但是我那时候孩子还小，所以我想我如果开一个工作室，是不是对我的家庭跟我的工作我可以两全其美。那一笔资遣金我就用在这方面。
公司资遣之后心情一定会不太好，那么现在您有机会开这个钢琴的音乐的这个工作室，那算是一笔收入的来源，好不好？请您用一个实例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的信仰怎么样在这一段比较困难的情况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信仰是多么的重要对你来讲。
信仰给我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我必须要对神诚实，对自己负责。所以当我在准备开这个音乐教室的时候，我没有把它当成是一个主要赚钱的工具，因为它是一种教学。那教学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神圣的工作。所以呢，当时教琴，我不单自己教，我可能因为学生大概最多的时候有到50几个。那只要是我邀请来的老师，钟点费一小时是500块钱，我400块钱会给老师钟点费，我只着收100块钱。当做教室的开销跟举办活动的一些所有的开销。那还有就是因为我是以教学为主，所以我不贩售任何乐器。在我的观念来讲，因为我自己的地方也没有办法放那么多乐器，所以我必须得跟一些乐器厂商有合作。但是我很明白的告诉这些厂商，你们不要给我任何的回扣，因为我不希望我只把你们觉得好的部分 推荐给学生，因为一旦我收了他的回扣，他们可能不会拿最好的东西给我。
拿回扣的话，我可以帮任何大公司来介绍他们的琴。
对，没错。所以我那时候也会跟学生很明白的讲，我完全不收任何琴商的回扣，所以你也不用给我任何的钱，当做谢谢的一种推荐。那我那时候跟学生家长建立非常深厚的友谊，没有商业行为的时候，这些都是真的。
所以您的工作还有您的人际关系，您跟学生跟学生的家长的关系，信仰来帮助您定位。
对，
所以不是受钱的影响。
对，
而是因为您心中有神，所以您知道您应该怎么做。
对，圣经里面也有提到，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不能同时侍奉真神又侍奉钱财，所以我们一定得把我们的主放在前面。虽然我没有赚到很多钱，但是因为这样子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那这些人在我的生命过程，他们也给我了许多帮助。
信姐，我知道在您的信仰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神是会帮助你的。我相信神的帮助来自各个不同的方面，也许其中的一个方面也是我们一般世人感觉到比较棘手的，就是有一些困难的决定，我应该怎么样做，是这样做好呢，还是走那条路好呢？有的时候有一些决定不容易，好不好请您用一个生活的实例来谈一谈神怎么样帮助信基督的人来做决定，尤其是困难的决定。
是的，主持人，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当然在人生的工作生活方面，必须要有很多的时候需要做决定，而且是重大的决定。就让我举个例子吧，我当时在一家银行的秘书处里面工作，那时候的生活跟收入我觉得都非常的不错。那我太太也在证券公司里面服务，那她也被邀请到另外一家证券公司里面去做面试。那我想这一个决定由我太太做叙述比较好。
我当时有收到一个面试的机会，这家公司是一家美国非常大的证券公司，非常的有名，那也是我梦想中的一个公司，我一直希望我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可以去。当我在跟面试官在面试的时候，他跟我讲说 OK， 你所有的部分都已经合格了，那我有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你，就我们录取你了，你必须到美国待三个月受训，那之后你可能需要常常的出差，这个你可以接受吗？我当下想到教会的事工要进行，还有我的家庭孩子需要照顾，所以我当下就跟他讲说这个可能有点困难。那个面试官就稍微迟疑了一下，那个的薪水呢是我当时工作的薪水的两倍。
哇，很诱惑人哈。
对，事实上我那时候想说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些重担就丢给信介去处理呢，那我自己就到美国来逍遥了。可是我的神告诉我，你的家你的教会才是你最重要的归处，所以我跟面试官说这恐怕不行，那一次我就没有了这个工作。对，
哇，这个决定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很难。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想到，如果我的薪水可以翻一倍的话，为什么不去呢？
对，
有了基督的信仰，我们在面对困难抉择的时候，神他的话语真的能够成为我们做决定的一个标准，以至于我们不会在人生当中被钱被世俗的一些价值观念带着走，是吗？
是的，在我信主的过程我一直有这样的试探，因为我后来进到金融产业里面工作，那金融产业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产业， 所有的工作同仁他们可能都是常春藤名校的顶尖人物、
嗯、对，
对，那我只是一个高中毕业生，我怎么样跟这些常春藤名校甚至在台湾这些名校的人与他们一起工作。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是我在第一家英国的证券公司工作的时候，我那时候担任是一个秘书的职位。那时候我的家里其实经济非常的困顿，那天工作的刚好比较晚，所以我就想说，哎，因为办公室里面都有一些速食面啊可以吃，那我想说啊，那我今天就不要去外面用餐，可以省一点钱，那时候想省一点钱，那我就拿了一碗泡面泡了，然后就走到员工餐厅去，刚好我们的人事主管也都坐在那里，总务主管也都坐在那里，那他看我拿了一碗泡面进来，就讽刺我说啊，要是每个人啊都是这样子，我们这些东西只是人家加班的时候要拿来吃，不是加班是正常工作也拿来吃的时候，我们可能怎么买都采购不完吧。那我那时候心里非常的难过，而且很尴尬，我就坐在那个地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时候研究部的一个同事也拿了一碗泡面进来，结果我们的人事主管告诉他说，哎，你觉得这个泡面口味怎么样啊，如果你们有任何建议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朝你们喜欢的方向去买。当时我觉得我受了很大的羞辱，所以我回到我的办公室，我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坚强。我知道神有时候透过让你觉得很难堪的方式操练我，我也没有恶言相向。我当时就坐在我位置，一口也吃不下，后来我就把那个泡面倒掉了，我再去外面买一碗把它补回去。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在我心里其实我觉得神透过这样的机会来操练我，让我知道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要忍耐，因为有一天你所有的忍耐都可以荣耀神。那因为我们的工作环境就是这样子，那后来我也比较习惯了，所以很多事情上我们不要用一时的意气之争，我们用长时间来让别人改变我们的想法，这是很重要的。这是神给我的教导。
神的话语真的能够在那困境当中帮助我们忍耐，能够按着神的教导来面对那种困难的局面，那种或许心里面受到伤害的局面。神的教导所带出来的结果总是最好的，所以信神真的得到的祝福是很大的，是吗？
这个我就必须要提到说，我们用人的眼光去看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愿意依靠神，愿意被神所带领的时候，用神的眼光去看事情的时候，那所得到出来的结果会不一样。譬如来讲，当我们夫妻的工作都是这样平顺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告诉我们自己这样子就够了。所以我们在对神的一个工作里面会忽略的说神所需要的是什么。这我就必须要谈到我们为什么会转变到把所有的焦点在教会工作的这一方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所赚的钱跟我们的生活的水平其实很稳定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迷失。我们可能会着重在说，哎，我们自己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喝的是什么。我想这个我不讳言的，也不避开的去讲说，我们也曾经说，哎，世人在这一方面的时候他们所追求的，那我们可能也会去追逐一些。那当我们这样子的生命在走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也会迷失。好在在这个迷失里面，神爱我们， 拉住我们，因为我们都在教会里面过着被神触摸的一个生活。当我们一时迷失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身边，所以我现在的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教会里面工作，这样我想这个很重要。
嗯，所以神给我们一条很明确的路，而这条路是最好的路，这是一条爱的路，是一条永生的路，是一条圣洁的路，
对，
是最平安的路。
没错，
信杰还有世英，非常感谢你们接受我们的访问，也给听众朋友带来很好的勉励，谢谢你们。
谢谢，谢谢主持人。
2023年7月，一个烈日炎炎的夏日下午，卫斯理·萨里伯科带着他的四个女儿站在乌干达卡塞塞城一座教堂的门口，在人数不多的会众期盼的目光中，卫斯理走向一群当地的牧师，在受洗之前，牧师们为他按手祷告。当脸上的水还在流淌，卫斯理就迫不及待地举起双手做礼拜，他心情复杂，脸上折射出接受上帝恩典后的喜悦，同时也透露出经历他人死亡后的哀伤。就在一个月前，卫斯理还是一名穆斯林极端分子，他经常被称为哈吉，这是对完成麦加朝圣的穆斯林的尊称。他曾是两座清真寺的伊玛目，并担任当地清真寺协会的主席，数十年来一直负责监督清真寺的运转和财务，他还积极支持穆斯林的圣战。那时候他常说，我们比基督徒更圣洁，我们目前正在进行圣战，和他们作战，力图将他们消灭掉。在极端的信仰中，信徒们憎恨非穆斯林，称他们为异教徒，杀死基督徒就是在清除异教徒，以真主的名义杀掉异教徒，我们就会上天堂。多年来，卫斯理都对这种极端的伊斯兰教义感到失望。但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虽然他生长在一个穆斯林家庭，但他的祖父却皈依了基督教。卫斯理还记得祖父讲述的耶稣基督和上帝爱世人的故事，这与他所了解的暴力版的伊斯兰教教义大相径庭。在他的内心深处，觉得圣战的宣传是错误的。他说，基督徒不进行圣战，他们不会自相残杀，也不会杀害他人。每次杀人之后，我的心总会沉浸在悲痛之中，我不想心中一直带着这种悲伤生活下去。就在卫斯理与自己的信仰搏斗时，悲剧降临到了他的家庭。2023年6月16日，隶属于自称的伊斯兰国的极端组织民主同盟军的成员从刚果进入乌干达，袭击了卡塞塞的卢比里哈中学。民主同盟军于20世纪90年代在乌干达西部成立，但目前主要在刚果北部活动。该组织曾公开表示要铲除该地区的基督徒，同时努力推行伊斯兰教法。在袭击中，武装分子冲进学校，用砍刀杀死学生，然后炸毁了一间宿舍，并放火焚烧了孩子们藏身的其他建筑，杀害了校园里的37名学生、4名社区成员和一名保安，并绑架了另外6名学生。在袭击中丧生的学生中有卫斯理15岁的侄女阿米娜。就在一年前，她和母亲离开伊斯兰教信奉基督，卫斯理的哥哥将他们赶出了家门，当地基督教会却为他们提供了生活必需品，并支付了阿米娜在卢比里哈的学费。袭击发生后，阿米娜的尸体在刚果边境一侧的森林中被发现。卫斯理已经开始怀疑自己的伊斯兰教义与信仰。穆斯林和基督徒对学校袭击事件的不同反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每当清真寺的领袖需要他的帮助时，他总是忠实地给予回应，但现在 当地穆斯林社区却如此冷漠，没有一个人向他的家人表示慰问，也没有人为极端分子的行为道歉。基督徒团体对他侄女遗体的照顾和妥善安排深深地感动了卫斯理。基督徒们表现出来的爱和支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当牧师在阿米娜的葬礼上放胆宣讲福音时，卫斯理归信了基督。在卫斯理成为基督徒后的日子里，他开始尝试与家人分享福音。他先是带领妻子和八个孩子认识基督，后来阿米娜的父亲，也就是他自己的哥哥，给他打电话，向他解释自己也想跟随耶稣基督。然而，对卫斯理和他的家人来说，离开伊斯兰教并非易事。在乌干达，基督教皈依者在穆斯林社区经常受到严重骚扰，有些人甚至因此而丧生。由于曾经受到死亡的威胁，他和家人不得不东躲西藏，只有四个孩子参加了他的洗礼，因为全家人在公共场合聚在一起太危险了。卫斯理受洗后，他的四个女儿摘下了传统的穆斯林头巾，也接受了洗礼，并公开宣布了他们跟随基督的承诺。其余的孩子则计划在下一个星期天与母亲一起接受洗礼。如今，卫斯理为自己新获得的自由而欢欣鼓舞。他说，我抛弃了所有这些伊斯兰极端主义教义，跟随耶稣基督，我接受了耶稣基督，我要侍奉耶稣基督。在来自全世界的基督团体的鼓励和帮助下，卫斯理和他的家人在信仰中不断成长。当他与激进的穆斯林，包括他自己的家人，分享自己的信仰时，他请求教会为他的安全向上帝祷告。他的两个兄弟目前因参与极端主义活动而被关在监狱里。他说，我希望上帝能安全地引领我，让我能够遵行他的旨意。卫斯理是无数从伊斯兰极端主义转向信仰基督的新基督徒之一。我们邀请您为卫斯理和其他从伊斯兰教皈依的基督徒祷告，让他们以上帝的话语为根基，成为顺服的见证人，至死忠心。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 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